瘟疫、衰退在威胁着我们。可是至于我们吗？我们要感谢主，因为在你里面有真平安。感谢神的应许，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主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主耶稣战胜了这世界，将平安赐给我们。这平安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稳固。求神给我们纯洁的心，让我们坚心依赖你。在幽谷中我们依然仰望你，因你就是这世界的光。在风雨中我们仍旧呼求你的名，因为你的名就是公正公义，就是慈爱恩惠，就是最可靠的磐石。愿一切颂赞、荣耀、感谢、尊贵、全能、力量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求神纪念我们诚心的祷告、赞美、祈求、交托，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赞美神，我们歌唱主耶稣，是因为他是配得的，也只有耶稣，主耶稣基督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唱的第一、第二首连起来唱，唯有耶稣和你是配得。 在动荡的世界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做呢？主说，让我们少为自己求，多为他人求，少为自己求安慰，为他人求安慰，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让我们一起唱《使我做你和平之子》。这个我们唱，因为这个不是很长，所以我们唱两遍。第一遍是国语，第二遍是。
Oh,
去是我们今天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诵读的诗篇第十五篇第一到五节，这一篇的有一个名字叫得居圣山者的品行。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居住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常害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舍。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收贿赂以害无辜。做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愿神赐福读他、听他、行他话语的人。由沈牧师今天来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那感谢神，在非常的时刻里，我们照样可以聚集敬拜神。我们在崇拜之前，我们先在神面前祷告。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混乱的世局当中，在不稳定的局势里，我们可以在这里自由敬拜，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中间彰显，感谢您。不论我们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刻里，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歌颂赞美与献上感恩的神。我们感谢你，自从今年年初整个世界动荡，因着疫情的泛滥，以至于从这一国到那一国，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也没有任何一个种族可以避免，也没有任何一个文化可以避免。我们感谢主，在这样的疫情的冲击下，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盼望，因为我们知道谁在掌权，我们也深知神应许的事是有你最美好的旨意。虽然我们现在不明白，但是我们晓得，就像保罗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相信，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帮助我们用坚定的信心，在这样混乱的世局里，在感觉黑暗无光的时候，让我们转向主，让我们紧紧地投靠你，抓住神在我们身上所应许的每一句话。当你说如果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怕什么？是的，我们不用惧怕。当你说你是在患难中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的，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当你说你是我们性命的保障，我们说是的，你是我们性命的保障。而且你所赐给我们不仅是今生，而且还有永生，我们因此有盼望的。主，今天在这个时候，我们继续为整个世局来祷告， 为整个美国现在又加上种族的冲突，造成许多的混乱跟暴乱。主，我们恳求施恩的灵降临在这个世界，特别在美国这一块大地。主啊，当许多的弟兄姐妹进食祷告，诚心摆上，呼求你的名，我相信神不会因故不顾我们。主啊，你是知道我们情况的神。主啊，虽然一夜之间虽然有哭泣，但是我们相信主啊，你所说的你的愤怒不过是转眼之间，而且早晨必见欢呼。主，我们知道你掌权。主，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运用做上帝儿女的特权，就是祷告，同心祷告。主，你应许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事，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大地。我们相信神你能够，我们相信你正在做工。感谢主。主，我们在这里为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祷告，不能面对面相见的时候，我们用信心来彼此的连接，你的灵把我们相通在主基督里。主，我们彼此见过，彼此带祷。主，我们仰望神与他们同在，无论他们在哪里。感谢主，你施恩之手从来不离开我们。感谢主，你大能的膀臂从不缩回。感谢主，你的眼目从不打盹。我们谢谢主，因为你的话语已经赐给我们，你的应许已经说出来，你必要成就。谢谢你，感谢主，把今天这一刻时间恭敬交托给你，使得你自己做主做王，你自己亲自向我们说话，你自己使用你的仆人，主啊，恩告他，让他在你的保护下，在你的同在下，他大胆的传讲主基督你的恩言，来自天父上帝的话，仰望你，交托给你，讲的、听的，同被圣灵手感，感恩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默想的或者思考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1-18节。以弗所书第二章11-18节。那我现在，那如果你们家里有圣经，你们自己来读啊，然后呢是跟我一起来读。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借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当全世界被疫情肆虐而所忙搅乱的时候，又出现惊动世界的新闻，就是美国许多的城市爆发了以黑人生命宝贵 Black Lives Matter 为口号和或者是招牌的游行示威还有暴乱。有些地方甚至有暴徒砸窗砸门，抢劫商场，烧房子，烧车子。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听到许多地方正在发生。原因是因为在5月25号那一天，在明尼苏达州的 Minneapolis 的一家商店，46岁的黑人叫 George Floyd， 涉嫌他用20块美元的假钞付款买香烟，收银员发现就报警，警察抓捕的时候他不配合，那 Floyd 在被警察抓拿的时候不幸就死亡了。这件事情引起许多的愤怒，当然也掀起许多的不同的新闻报道。实际上美国白人对黑人或者是有色人种的歧视由来已久。林肯总统虽然在1865年已经解放黑奴，他们依然受到歧视，特别是在南方非常严重。一位叫罗莎·帕克斯，他在1955年12月1号的时候，因为拒绝阿拉巴马州Montgomery 公车司机的命令，叫他让位给白人乘客，因为他拒绝。这一件非暴力的反抗行为就引发了当地联合抵制 Montgomery 公司的运动，也因此开场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就是 Martin Luther 开始参加，也是联合抵制这民权的运动。他在1968年的时候，他被暗杀。之后的种族运动呢，逐渐受到重视。可是，一直到今天，种族冲突依然是美国的社会问题。而且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不仅是只有在本国的黑白，也有其他种族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的时候，那我们不会稀奇圣经有早就有这样的记载。自从亚伯拉罕受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就认为只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才能被上帝所拣选所祝福。他们行割礼跟上帝立约，不单以色列人要行割礼，连他们的奴隶，无论是买来的或者是奴隶生下来的，都要奉行割礼。不被拣选的都认为他们都是外邦人。以色列人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是多余的，被排除在上帝的恩典外。他们只 配做什么呢？地狱里面的柴火。外邦人到圣殿敬拜的时候，只能在最外围的外邦人院，隔着围墙的就是妇女院，接着就是以色列人院，还有最里面的是祭司院。外邦人被排除在以色列民的社会以外。在耶路撒冷圣殿正门的门槛上有写过这样的一段话，任何外邦人越过此门槛，遇到生命危险是救治自取的，就由自己，就是自己负责任。到了新约时代，犹太人的选民的观念依然是深根蒂固。以弗所是宗教兴盛的一个城市，有许多人以专卖偶像盈利为生。保罗受召向外邦人宣教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成功地打开了宣教之门，而且在这里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但是有犹太背景的信徒在反偶像的教育下长大，对要接纳从前是拜偶像的人今天要进入教会有很大的困惑，他们很不欢迎，尤其是割礼的问题，这个成为犹太跟外邦信徒争执最激烈的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你看那个加拉太书，那就很明显，基督教传到外邦人中间，外邦信徒不认为要接受隔离才能成为基督徒。保罗他本身他自己虽然受过隔离，但是他不认为肉身的隔离有怎么样的用处，所以他说真正的隔离是什么呢？就是心里的，是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要紧的是使人生人生发仁爱的信心，而且成为新造的人。他说只有这样的真割礼才能够拆毁人跟人之间割礼之墙，使所有的群组才能够合一在一起，一起侍奉神，一起敬拜神。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保罗就这个合一的问题、和好的问题做了一个很深入的说明，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那个之前，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一到第十节就讲到，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因为神的大爱，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牺牲，让我们如今跟耶稣一同活过来。那今天我们所读的从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告诉我们，过去的我们是跟神跟人都不和睦的，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今天就可以跟神和好，而跟神和好的结果就能够跟原来跟我们作对的人也和好。意思说跟神和好自然就会跟人和好。在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里面，保罗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为什么不和睦的历史原因。犹太人自以为在万民中只拣选他们，神颁布律法是特别对他们的恩待，他们就高举这个律法，他们认为他们是跟神立约的子民，而且只有他们是神要所祝福的，而且所有的应许也都是为了他们的，将来弥赛亚降临救赎他们也是为他们而预备的。犹太人因为有这些种种的特权，所以产生一个优越感，他们认为是神在这个世界所拣选的特优的民族，那他们是 最好的最纯种的一个优民族，有因为也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看不起其他种族的人，他们称他们是一个局外人或者是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很遗憾的是，他们不知道神当初为什么把他们分别出来被神权限的目的的使命，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神恩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神原来是要透过他们，借着他们遵守律法跟旨意所带来的祝福，会吸引外邦的种族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蒙恩。哪里晓得犹太人看不起外人外邦人的结果，外邦人也因此憎恨而且讨厌犹太人，互为仇敌。圣经出埃及记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为什么他们要出埃及？因为他们被埃及人看不起，他们是神是神的选民，但是被埃及人所排斥，所以他们必须要出埃及。而且他们在那里已经被奴隶了有400年之久。那如果你也看以斯帖记，你就会看到亚甲族的哈曼将军，他恨恶犹太人，所以他自己颁布了独特的行政命令，目的就是要毒杀所有的犹太人，要把他们灭种在这个世上。其实近代的二战的历史里面，多少犹太人被关在有集中营，被德国人破坏残杀，甚至活活的把他毒死。人类不能够和平相处的结果，严重的就打起来，造成许多的悲剧。人类一直都不能够和平相处，或者是和平共存，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根源是来自于人的犯罪，人的罪造成跟神关系的破裂，以至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在破裂。就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罪就进入到这个世界。亚当的儿子该隐，亚当的儿子该隐因嫉妒兄弟亚伯，因此该隐跟亚伯之间有了一个隔断之墙，最后造成该隐杀了自己的亲兄弟亚伯。这是人类第一宗的谋杀案，也是因为罪造成的。请问要如何解决人跟人之间不和睦？这是一个大的题目。我相信今天联合国设法在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自从有联合国到今天，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反而更多知道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更多的对立，而且更多的互相利用。除非人跟神再次的和睦，以身和好，因为人离弃了上帝，造成今天的混乱。所以除非重新跟上帝和好，解决人最根本的罪的问题。因为罪的问题不能解决，人真正的和睦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我们跟上帝和好，才有可能使所有的族群不分肤色、国籍、种族可以和好。感谢上帝，他差遣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就是要来解决人的罪的问题。 基督耶稣基督降世就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死罪，我们只有透过他才能够解决人类不和睦的问题。耶稣是怎么样成就和平呢？成就这个和睦呢，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很清楚。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读到第十三到第十五节，在那里讲到，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借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的和，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在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牺牲使人跟人和好，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带着蒙洁净才能跟神，才能亲近神。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是为我们流血，而且他舍命，他的舍命圣经告诉我们说废掉了人之间的彼此的冤仇，也就是透过他成功的拆毁了人跟人中间的那个隔断的墙。换句话说，耶稣的牺牲使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才有和睦，他除去了双方的那个隔断的墙，以便两个可以完全的合而为一。耶稣将那些在旧约中所列的有关犹太人的如何洁净很多规条，而且如何献祭，然后如何赎罪，然后有很多的那个各种的那个献祭的方式，这些的规条不仅变成一个形式化，而且甚至变成空洞没有意义，但是以色列人还用这个来要求人来做到，但是根本自己就做不到。所以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废掉这些在礼仪上的形式化的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只是很呆板的规条，要把它废掉。以前犹太人，因为耶稣知道犹太人常常以这些律法跟规条为旨意来自满，把这当作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装饰品，他们因为这些律法而自义自负自大自夸，因为他们有这些律法，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最优秀的，是神的宝贝，以至于实际上他们这样的做不到，他们定了更多的规矩，反而就像堵了一个一层比一层更高的墙一样，反而分开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距离。可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把所有这些没有意义的形式化的呆板的规条要把它废掉，就如同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隔断的墙，把它拿掉，不但是把它拆毁，耶稣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合而为一。以前他不能过来，那这边也不能过去，也不知道那边是怎么样，也不知道这边怎么样，但是一直都在盲目的制造仇恨，根本没有办法 合起来，但是主耶稣基督拆毁了那隔断的墙，用他自己的宝血流出的宝血。在经文里面有两次提到两下合二为一，这是什么意思？在神眼中，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他们都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当他们成为新造的人说的时候，他们就会同有基督的生命，同有基督的生命，成为一个基督徒，都归属于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而且都连接于联手耶稣基督，而且都以耶稣为中心，而且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在这样的家里，不但没有任何隔断的墙，还有因着共同共有的新的生命互为肢体，然后父母有需要彼此相爱和睦相处，而且在爱中成长。不可能在一起的两个团体，因为很多可能包括意识形态，包括历史的那个因素在，也包括文化，包括那个他们的那个他们自己的那个自我以来家属的观念。但是呢，自从耶稣基督来以后，这些都可以把它拆除掉，而且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完成。因为耶稣基督要对付的就是那个罪，而那个罪呢，就是造成隔离的一个墙。所以我们感谢神，主耶稣基督的牺牲，他解决了人跟人之间不能够和好的因素。第二，我们在第十六节那里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是使人跟神和好。在第十六节里面提到耶稣基督他做了什么，特别提到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个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跟神和好。耶稣的牺牲产生了一群连与他彼此可以完全和睦的一个新的共同体，也就是新 有基督生命的共同体，也就是成为一个敬拜的子民，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教会。保罗在写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的当地的门徒，那个教会的信徒们说，主耶稣怎么样，他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在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手里的宝血成就了和平，也就是透过他把我们引到神他自己。过去的我们原来是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是惹神愤怒的，我们是以他为敌的，甚至有人根本都不知道你正在做为敌的工作，当然跟神国无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牺牲除去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才有机会跟本来不可能跟上帝和好，但是透过他我们可以跟神和好，而且我们可以跟神和好的结果是活在他圣洁的国度里。也就像在第十八节里面所说的，因为我们两下 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手感，所以得以进到父神面前。我们今天都同在，都是同一位圣灵的引导之下，靠着同一位主耶稣基督，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我们共同的父神的面前。这是何等奇异的恩典，不是我们能做得到，是神的怜悯。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都是因为神的恩才成的，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今天蒙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也跟弟兄姐妹们和好。那我们对这个世界，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相信神把我们引到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且跟弟兄姐妹可以经历神同在的那种和睦跟平安，是有目的的，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有责任的。这就是为什么第十七节这边讲到主的牺牲是赐给我们和好的使命。第十七节讲到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神既然透过耶稣基督的献上开通了我们跟神和好的途径，也跟人和好的途径，我们就应该回应神的这样的那个慈爱，就是要传扬和平的福音。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管面对的是与他相同背景的犹太人，或者是跟他不同背景的外邦人，耶稣都来传讲这个能跟神能跟人和好的真正的唯一的方法。他不仅是口传这个福音，他而且用身上的血跟身上的血将所传讲的得以实现。所以他不仅嘴巴讲，而且用身体献上来当作活祭，为的是拯救世上的人，为的是使人和好。所以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就应该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我们不仅是要讲和平，从我们的嘴巴讲到平安的福，也用生活的行为来传扬这一位使人和睦的福音。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福音是什么，是和平的福音，就是使人和好的福音，就是让人跟神跟人之间和好的福音，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以自己的身体拆毁了中间那隔断的墙，而且废掉了那些冤仇。神的儿女在神的家，我们必须要一个先有一个榜样，就是在神的教会里，就是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我们要彰显基督所成就的和睦。因为既然我们是传讲和平的福音，我们就这应该在教会会看到这个和平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体现在我们的教会里。所以我们应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的心，神自己就是我们合一的内容。主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教会合一的见证，而合一的实际或者是合一的彰显是什么呢？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如果没有彼此相爱，我们所谈的合一的实际、合一的彰显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谈到要看到，希望这个社会看到和好，先从我们教会开始做起，让别人看到教会里面可以合一，所以他们也可以合一，这个社会也可以合一，这个世界也可以合一。但是那个就是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因为圣经讲到说，耶稣说我们如果有 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认出我们就是他的门徒了。保罗看到哥林多教会纷争的时候，他苦口婆心的，他这样子说：弟兄们啊，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啊，劝你们多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今天保罗也用这句话来勉励我们今天的教会，那维护教会团结的人，关心教会合一的弟兄姐妹，才是真正使人和睦的人，也是和睦的见证人。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被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有时候翻译成缔造和平，或者是促进和平，也有翻译说成就和平。不仅讲到是个人的平安跟和睦，也讲到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应该承担促使复合或者是促使和平的使命。耶稣所讲的并不是谈到一些性情平和的人，也不是指那些爱好和平的那些人士，而是指那些主动参与缔造和平的人，他们要被称为是什么呢？是神的儿子。当人的那个胸怀坦荡，心中只有耶稣基督，他就会能抛弃一切的恩怨还有成见。这样的人看到这个世界，会有一种那个很激动，会很关怀，至少一定会用祷告呼求神，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世界的混乱，他们宁可自己吃亏，一心就是追求良善，一心就让别人和睦，只要看见人和睦，他自己牺牲也在所不惜。这就是拥有和睦的见证的胸怀。和睦必须是从自我的诚心做起，主动的悔改认罪，才能够消除那些怨恨，而且可能能够平息那个谣言。今天的谣言很恐怖的，它可以把事变成非，非变成事，然后造成更多激怒的人。有基督和平或者是和好的那个的基督徒，他们会设法化敌为友，他们会在他们中间制造一个和平的一个社会。这次弗洛伊德事件被杀了，引起很多的那个暴乱，实际上这个明明是一个个人的事件，可是有一些人跟媒体不问青红皂白，一开口就诱导人思想这是一个种族冲突，所以想尽办法挑起那个种族的对立，制造更多的纷争跟怀疑，还有制造更多的仇恨。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看新闻也都要很小心，我们就盲目的跟从对方或者是附和哪一方，我们没有看清楚。在今天虽然这样的混乱里头，我们还是看到一些视频中，我们也看见神在那里的奇妙的作为，但是多少个视频跟新闻有报道有关这一方面的光明的一个有健康的那个新闻呢？我们的视频中也可以看到，有的牧师带领很多的示威者跟警察一起跪下来祷告，为美国祷告， 为美国的和平相处祷告。有黑人男子们，他们用那个肩膀挽着膀背，组成一个人道墙，为的是保护一个落单的白人警察免受暴徒们莽撞的攻击。有黑人男老师就哭着就劝告那些年轻人，叫他们回家不要闹事。有一个白人的小孩特别为黑人的警察祷告。有很多这样很生动的感人的见证，是有不少的人在那里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但是有多少个新闻在报道这一方面，反而是报道令人恐怖的消息，制造更多纷争或者是激怒的新闻。我们感谢神，神并没有离开这个美国，神并没有丢弃属于他儿女所居住的地方。神知道基督徒们在这个不安的时代，我们所能做的是什么？我们举起双手来为这个社会来祷告，为这个世界的局势跟美国的局势祷告。只有主耶稣基督掌权的地方，才有可能和平、和好跟平安。我们不仅要为这个世界、为了现在的疫情祷告，也为现在的那个种族的那样的混乱来祷告，求神平息这样的纷争，也要让世人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看到和好的那个领导。天地之间有两大力量，是不可以，这个力量很大到你没有办法控制。第一个就是恨，实际上这个恨是什么？就是罪。这个是天地间最大的破坏力，就是罪，也就是恨。可是呢，另外一个力量最大的是什么？就是爱。爱可以征服一切，圣经所讲的就是爱，耶稣基督所讲的就是爱，神所讲的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凡是具备从神而来的，从神那里来有爱心的人，他就有这个能力成为一个和睦的使者。基督十字架的爱，当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成为今日时代的社会的和平的使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使人和睦，我们在神面前得到赏赐是什么吗？耶稣在登山宝训说得很清楚，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何等荣耀的福分，而且是最美的一个称呼，称为神的儿子。愿我们在家庭、在学校、在职场、在教会、在社会中，成为一位和平之子。无论在哪里，我们就是神代表的平安使者 Peacemaker。 我们要传扬和平的福音，而不是制造对立、制造愤恨、制造分裂。我们要求神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也在我们的教会中掌权，也在我们的那个家庭中掌权。 只有耶稣基督不会让我们紧张，他会赐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只有他可以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在这个忙乱的时候，紧张的时候，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神会给你平安，也愿你的平安也成为别人的平安。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我心灵得安宁。谢神，神成为我们的安宁，成为我们的平安。我们现在唱三一颂。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